完全遇不到 match， 然后 match 的最后都是宅宅的，是怎么回事？又很奇怪。
我觉得人好像都会，没有办法完全想清楚自己想要的什么，就是脑袋里想象的那个状态跟最后去心的方向、
啊、
心去追求是不一样的。
我是小小，
我是 Jenny， 欢迎收听《小小世界》Jenny 的房间。
我觉得人很难真的知道自己要喜欢什么。我是说，因为那个唯一的，对，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相信说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一个属于你的人在等你。我觉得这个几率真的太低了。嗯、大部分的人、嗯，我听过一个比喻啦，他说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唯一，那你就好比两颗红豆，你把它放到一缸70亿颗的绿豆缸里面，
哎、欸，真的耶！
你怎么摇怎么摇，你觉得你要摇多久，这两颗红豆才能碰在一起？几乎不可能，对啊、嗯、那绝大部分这是那个经济学家的讲法啦，绝大部分的婚姻跟爱情就是时间到了你也觉得可以接受，凑合着就这样过一辈子、
嗯、
其实 也不是不幸福的事情，只是你内心在很年轻的时候觉得的那个 Mr. Right 或 Mrs. Right、
嗯、
他 somehow 就算存在、嗯、你这辈子这么短不一定遇得到。
嗯，但我那你们觉得我还有机会吗？
你现在不就是在一个很幸福的状态吗？
我觉得是要培养哎、欸，我就不相信是有一个人、嗯，然后我要去找他，我就不太相信这个。我觉得就算有 soul mate 也是培养出来的。嗯、但是你也没有多老吧？你才30岁，你在那边。
你要根据现在统计，你可以活到120岁哦。
我觉得30岁超难，就是因为以前20几岁的时候，那个 match 率都超高，然后30岁就忽然觉得我怎么了吗？我谎报年龄好了，我应该谎报个年龄，我那个交友软体的 match 可能就会3倍吧。
真的吗？年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吗？
我觉得不是啊，可就算你谎报，你都会遇到10几岁的弟弟，你应该也不想吧？
真的，
万一长得很好看怎么办？
对啊，可是长得很好看，就是我最近都一直滑到比我小的，然后但也没有真的很小，就是25到29这样子，
那还可以啊。
然后对啊，还可以，可是我就是长得好看的，我就想说，好啦，往右滑。然后可是我就会想到人生阶段也不一样啊，这些人不会想要定下来，我会想要定下来，然后感觉有很多事情要教他什么的。我觉得20几岁尤其是20中到20尾是一个很动荡的年纪，
嗯，
然后我就会有点却步，想说啊还是比我大或是童年比较好。可是童年的男生又喜欢找比我就是比较小的女生，所以我就觉得
这么多渣男，
我的 range 很 limited。
我觉得这也真的
是
一个性别上的一个我觉得刻板印象
弱势。
对啊、
哦、
真的吗？那你快点说说。
没有，我是觉得说为什么很年纪比较大的女生找了年纪小的，在男生嘛，在这个社会上就会遭到多一点的批判、哦、就哎呀姐弟恋啊，什么吃小鲜肉啊、嗯，但为什么年纪大的男生去找一个年轻貌美的女生，就变成是一个可以被歌颂的事情？对，正常的事情，就凭什么？
嗯，
这些异性恋沙文主义、父权霸权在干嘛？
嗯，
他们都有病，是不是？
那我比较没有想要找比我小的，也不是觉得会有社会的眼光。社会有什么眼光吗？嗯、好像还好耶，
现在还好啦，
现在好一些啦。对啊，可能早期比较白的、啊、比较多一点吧。
嗯，而且旧金山又是一个 LGBTQ 的大本营、
哦、
就是有跟很多 queer 什么、
嗯、
但就是我自己觉得哈，你就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情也不一样那个岁月。
可是我觉得经历过的事情不一样会是一个挑战吗？像我跟瑞我们经历的事情完全不一样，虽然我们年纪相当、啊
嗯、
但真的我们的兴趣、嗯、爱好关注的东西看的影集甚至平常的喜欢做的事、嗯、都完全不一样
哦、真的、哦嗯、
然后他又比较木讷，
但是怎么把你们绑在一起？
我觉得这就是他的善良跟他的聪明。那以及、
哦、好美哦，
对那个东西。
那你们都聊什么？
通常是我在讲话他在听。因为他想跟我讲的东西我通常没什么兴趣，因为他学建筑嘛，学工程、
嗯、
所以像他如果进到一间房间就会开始跟我分析这个梁啊，这个柱啊，这个地基啊、
哦、
我说 shut up、嗯我没有兴趣，
你直接这样跟他讲、
喔、对，安静，我没有兴趣。但我们当然也会试着去这样。那我就想聊一些 maybe 电影啊，或文学啊，或是可能科技啊，区块链啊，随便举例、
嗯、
或经济。那个东西他就不懂、 但我觉得他善良就善良在、嗯、他会很体贴的去试着了解，然后试着跟我也在我想聊的话题上去做一些铺陈、
嗯、
那我就觉得我很坏、嗯、他想聊的东西我都完全不想理他
哈哈哈哈，哎，有点跳，但是我都已经说到区块链了，还蛮想要聊一下这一块。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区块链感兴趣？
你要立刻跳区块链的吗？那很跳痛、欸。
就你很爱聊东西的。
哎、欸，我很想知道嘛，
我蛮想知道你会跟瑞聊什么区块链的。他
没有，其实我会试着跟他解释这个原理在干
嘛。哦，
对。那其实区块链大概2016年吧，2016年开始了解啦，嗯、就是进入这个领域。那进入之后，我觉得
你是有在投资 crypto，
一开始有，但是我2018年就全部出清了、嗯，所以我就不想再碰这种。
哦、
嗯，对，我觉得他
现在狂涨，
它风险很高啦，风险高，而且都投机者。他真正能够、
嗯，
因为我喜欢比较做长期投资，我不喜欢玩这种炒短线。
嗯、
对，那我觉得虚拟货币全部是在炒短线。而且实际真的能对人类有用的项目，大概100个里面只有一个或两个，其他98%、嗯哦、不要说是骗子啦，哦，但都没有什么用。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变一个很噱头的东西，
嗯，
对啊，
嗯、
但是我是相信它背后的技术啦，就像我们自己现在创业，我们也是把区块链在当做工具在应用，它确实会蛮有趣的、
嗯，
只是时候未到。嗯，就像你去1960年代，你跟当时的人讲网际网路，讲 Line， 讲、
嗯、
Google， 讲 Drive， 讲 Cloud， 他们那时候也会觉得你是白痴啊。
是一个 negative 的负面观感吗？
你说也不一定是负面观感，但是就是时候未到，你把太未来的东西拿到现在讲，
还不够实用。
对， 对， 对，
还不够实用。哎、
欸，我也觉得耶，就是区块链是未来应该是大家都。
嗯，
有点生活中必须，然后
就
是 you cannot live without 的一个事情。
Exactly， 对啊、嗯。但现在就是大家还是，当然这个讨论是好事啦，至少大家尽量往技术或商业模式讨论，那、嗯、不要一直讨论什么投机啊，哇，比特币要40,000美金了，大家要进场，进个屁呀、啊！你现在进去就等于被宰掉了。与其买比特币，不如买台积电啦。你看台积电现在一张600、oh. 一股600嘛，对不对？它至少会涨到800。我听一个李蔡老师说的，
听一个蔡老师说是什么？
这个可以，
我觉得听起来比比特币
还要
多，你知道吗？
嗯，
哎、欸，那个小小是对于神符的专家，然后因为我知道一展最近开始开展这方面的探索。
嗯，
所以、
哦、真的、哦，
要不要
BDSM？
小小要不要聊一聊一开始是怎么接触？
我觉得这还蛮好
的。哎、
欸，
我很小就有发现我自己很喜欢，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看电视啊，都有那种剧情啊，不管是什么。
看什么电视？
不是，就是哎、欸、各种哎、欸，就是各种只要有点上对下的关系，我就很兴奋。就以前有那个宫廷剧也会有啊，把人家拖出去打，然后。哈哈哈哈哈！是什么？
拖出去打？
对啊，是什么？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哦，要看卡通也会哆啦 A 梦，然后被什么胖虎被老师处罚，我觉得很嗨，所以不知道为什么。而且那时候
原来如此，
那时候我超小的，就是幼稚园，所以也小到不觉得这个有问题，我也不觉得我喜欢这有什么问题。
嗯，确实啊，这其实
对啊，
就
会很自然，
对，
对啊，就是也不觉得，嗯、因为还没有
像想要吃冰淇淋是一样，
对啊，就是都还没有受到社会一个概念教育、
嗯，
所以就觉得，
嗯，
完全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每天吵着要看，然后我还记得我爱看一个8点档，然后会有很撒狗血的片头曲，就会有一个老公打老婆的画面，然后我每天都吵着我要看那个8点档，
只会看片头曲，
对，然后播完片头曲我就跑掉了。超好笑，然后大概国中吧就开始就暗恋男老师，
嗯、
但是暗恋、
哦、是因为他会打你吗？
对，
因为有那个权力关系，对不对？
但我觉得，可是我还很喜欢很认真的人，到现在也是啦，
嗯、
就是很认真的人就会很吸引我。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没那么喜欢，就是野外的人都觉得他们虽然身体很好、很健康，但他们都没有很认真的做某件事。
嗯。有可能，
然后对我就很喜欢很认真，然后很善良的人。然后我暗恋老师也都会很，就是对他的职责很尽力。
哎、
欸，
可是老师不会把你审，
不会挡起来，但会处罚，然后打我们，就很兴奋。 然后
那我觉得你应该很喜欢看那种间谍片，因为很多间谍被抓到都会被虐待，
然后拷问，也会有蛮拷问的。后来我是、大学的时候开始接触外拍，然后那时候我都会找自己的男朋友叫逼他们打我，或是叫他们拿什么童军绳随便乱绑之类的，然后接触拍照才敢尝试、可是我一开始尝试我都是假借拍照的名义在去做、然后我都会一直对外否认，就一直觉得因为那时候 BDSM 还蛮污名化的吧。
哦、真的好，在台湾是个很污名化的。
在十年前，因为十几年前有一个凶杀案，我不知道，你们可能也有印象，就是有一对 男同志情侣，然后在汽车旅馆玩、然后他们有用药、有吸毒品，然后不然弄死人了。然后
天哪，
他很笨，因为他是第一次弄死人，所以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要把他截肢，然后丢到各地，然后当
然。Oh，
当然会被发现啊！你在天真什么啊？这已经是十五年前了，就很笨，因为没有，因为没有经验嘛，第一次杀人
是这样子吗？你真的
也不是
人
故意的，就真的不小心的。然后好像就是勒脖子，然后玩得很嗨，然后其实对玩窒息，可是其实我们所有玩 BDSM 的人都觉得他会弄死，是因为他吃了毒品，根本就不是。就你不是在意识清醒正常状况下，
而且我知道一般 BDSM 的玩的都会有约定一个暗号，
对啊，
一个安全码，对不对？
对，
就是你如果真的被绑住的时候，你如果一直喊好痛好痛，对方可能觉得你在挑逗。
对，但可能会讲先谈好一个完全无关的词，这样。
对，比如说你就安全码，比如说是 Jack， 好、哦，你就被绑住的时候，如果你喊出 Jack， 啊、哦，代表说现在是我
结束了，对对对，
他们都会约定好。
那真的是要清醒的时候会。好像是一个必要，
对啊，很重要
哎、所以你们就会不要，就是连酒啊什么的，
对，
都
会说不要用酒，当然也看玩的程度啦。可能如果你就是叫对方做一些事，什么尿尿给你看，那我喝酒大没差，但是就看玩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后来我就开始去接触什么，参加活动，或是后来我发现台湾真的做的蛮好的，就会。有一些很社交型的，就在咖啡店，然后也不可以，别人也不可以碰触，就是有一点聊天的方式，然后有讲座，还有各种分享会，然后就会蛮比较把这个东西浮上台面，不会那么地下化，也比较不危险，但是还是有一些比较地下化的活动，就是但是可能就比较熟的人能接受的这样那种，
这我还真的还没有尝试过哎、欸。但是我一直都知道这个东西，其实我从很小我也就知道这个东西，就是 BDSM 嘛、它其实分 BDS 跟 BDSM，、
对, 對、BDDS
跟 SM，
对对。
其实大概我高中大概就国三高中就知道吧，因为那时候有一部禁片叫做《索多玛的
一百二十天
，对，《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那意大利片。其实他就是在触碰这种 BDSM 的题材，
那个萨德侯爵，
对。然后那时候看了那部片，因为那时候网络也刚开始比较普及，所以很多东西的电影分级制度都在网络上还没有那么严格、所以就被我搜寻到了、然后当时一个高中生就看完就哇，还是没有马赛克的震惊，你知道吗？就哇，就有这种东西。然后大概从那时候开始知道，BDSM 是这样的一个让你愉悦，就是欲望的一个反应嘛。但我自己是还没有玩过啦。我们最多玩过的就是角色扮演嘛。对，我不知道那算不算 BDSM 的一部分，就角色扮演。比如说，我是军官，然后他是战俘，只是扮演那个，
有什么处罚吗？
就只是心理上扮演，就是演员而已，没有真的用什么道具或把你特殊装扮，没有。或者是演过老师跟学生。
我也很喜欢这种
之类的。对。
但后来因为刻意要去区分这是不是，实在太没有意义，也很难区分了。然后所以就变成一种会有另一个词叫 kink，k
i
n k， 然后就是对，然后就包含的很广，就只是非香草的，非香草的。性就爱恋或是什么，又恋物又很对，很多
是香草啊，
香草就是原味啦，因为冰淇淋不知道香草口味就是原味嘛，所以后来就说香草人就是指原味的人。
哦，就 normal。
原来
对对对，比较常，因为也很难去定义什么是 normal 非 normal， 所以后来就直接讲说香草就是原味的。但是
对，因为
上次你跟香草在聊，然后我想说到底什么香草？
对啊，因为也没有什么叫正常不正常，所以最后就
代称哎，因为你说他们正常，或你说他们就是 normal。其实你怎么去区分？
对啊，
对啊，这样是很不公平的一个分。
对，所以后来就很难，真的很难形容，也没什么词，所以就都讲香草。
哦，
英文也是哎，就讲
比例来说，
那芬尼拉这样
香草比较少。
对啊，就是冰淇淋的原味的概念，就香草一样会玩，比如像吉欧也是香草，
还没有加调味，
他默默被出卖了。
他也是香草，但还是可以。偶尔还是可以吃别人的口味，
加那个巧克力碎片，
加巧克力，对对对。
那我想 mix， 我想 mix， 对，薄荷、巧克力碎片，然后还有软糖，
可以变 costo，
变 costo。
哎，那你们有没有很经历过什么真的很伤很深的感情啊？或是曾经觉得要结婚了，然后觉得要稳定一辈子了，然后就意外，或是发生什么事？
哎，我每个都觉得我要一辈子，我都觉得意外。
我的天，两天就觉得一辈子，是不是？
对对，然后每个都很意外。
我的哦，
我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完全没有。
我前几人都还好，就是算都和平分开，就女朋友跟男朋友都一样，都和平分手。那现在这个真的是因为走得够久，所以觉得可能真的就是他是一辈子要走下去的人。
有想要结婚吗？
好羡慕哦。
对啊，但我会想啊，但我就只是想要有个 souvenir， 因为我也不真的很在意那张
souvenir，
就是我觉得那张结婚证书是 souvenir，就是收集证件的概念，你知道吗？就我
结婚证书是一个纪念品。
我在伦敦念大学的时候，我就会想去各个大学去收集他的图书馆证。
你是收集狂是不是？
你懂那种感觉对
不对？我有一些朋友也这样子哎，是那种证照狂，
对，就
狂考证照，
收集到一张就觉得哎好酷哦，我又多了一个认证，就打勾，然后就把它放在抽屉。
所以他就会被你收到那一叠里面。
所以对我来说，这意义啦。
那你觉得结婚有什么意义吗？
我觉得我个人对婚姻其实还好，我觉得你相爱的两个人在一起一辈子，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你结婚不代表你会在一起一辈子，多少夫妻结婚了是分房睡，甚至分居，多少婚姻之后不幸福还离婚，那婚姻不代表你们能走到底，那相爱才能在保证你们能走到底。
所以你的爱情观比较是就是真人实体的，有点活在当下的那种状态嘛，就是不会去很刻意的设一些目标，说好我一定要达到这些 milestone。
这个，
因为我觉得美国蛮多人会这样子。
我觉得
我会
设的 milestone 会是，我想跟他在比如说35岁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什么地方玩，啊，那个地方可能平常很难到达，比如说喜马拉雅山啊，或南极啊。举例啦，
好棒哦！
可能会死在那里吧。
南极，
南极可以去啊！南极你要去智利的最南边有一个港口，对，它好像每个礼拜会有两班船，但你要先预约，我都查好了。那个就是南极破冰船，然后会带你进到南极，但你也不能真的踩上去，因为南极是保育地。好，找一
揪团。
可那是我们要在，那你自己找你的伴侣哦，我们要分房睡哦。
笑笑。
对啊，
那 Jamie 呢？你会有一个目标吗？或是对？
我觉得，因为现在30岁，就还蛮想结婚的，真的很想结婚。
那你觉得结婚是
什么？喜欢这个男生嘛，就是为了他冲来旧金山的这个人。然后他前几天还跟我说，但是他没有要跟我发展的意思，但是我们就是朋友关系聊天，或者是亲人关系。然后他还跟我说什么，他今年的目标是就是要结婚，然后再创一个业，然后他的资产要达到什么什么一个爆炸高的数字。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我跟他有一些蛮像的地方，就是有某种程度，虽然说他的事业是真的很厉害，可是某种程度。有一种，我不知道这样讲你会不会觉得我为什么会这样分析，可是某种程度好像不是真的很了解爱到底是什么，然后 某种程度不是很踏实，就在爱情观里面，然后好像把这些事情变成一种 milestone， 所以我刚才会问那个问题。那我自己现在的想法就是，我还蛮想要再弯曲定下来，那我想要找一个可以相爱的人，然后就是养个两三个小孩这样子，
两三个
平稳的对，过平稳的生活。
那你会觉得结婚就是为了要稳定吗？
我觉得，因为我还蛮容易生病的，然后我每次生病都会忽然很想要有人握着我的手，然后
找室友啊，
感觉不太……哎，
握我手一下。
再过十年可以
找室友，可以
找医生。
爱的话，当然，
机器人
最后就跟室友在一起。我现在跟一个女生，除了她还有其他人，但是我跟一个女生住的还蛮好的。然后我们有时候一起看 comedy show 什么，然后别人就会好像把我们预想成是一个 lesbian couple， 我们感情很好，其实也蛮像的。
我跟我之前室友也这样，欸，就是英国室友。然后我们还考虑要假结婚，因为那时候我也没对象，然后我就说啊，不然你跟我结婚，你就可以留在台湾啦。然后而且我们住一起耶，我们还不怕被问。
对，我想室友都很容易被以为是 couple。我之前在伦敦的时候也是跟我一个日本室友，然后大家就一直觉得我们是一对，我说不是，那只是因为我们就住隔壁。
没有啦，我们不会被以为一对，因为我们两个都蛮直的。但我就觉得好像到某个程度，因为婚姻其实就是法律上的一个保障，欸，不是保障，欸，就是我指的是你可能面对了要签切结束的时候，要死掉的时候的那种。
可是其实现在台湾不是已经推了那个什么，你可以指定任何第三人作为你的签署方，
哦，
比如说假设我今天生病我要开刀，那我跟小小你非常好，我可以事先先指定你说未来我要开刀，我有什么事情你可以作为同意人，好像这个法律
这是多元成家法案里面的一个部分，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婚姻对我来说就变得越来越还好，除非啦，它有很经济的目的，
对啊，
比如说一起报税可以节省，这个
好客家人，
或者是一起买房子，那个房贷优惠比较高。
对啊，我觉得可能
我
觉得婚姻
我自己比较是签证目的，
哦，对对对对对，还有签证目的，
对啊
对
啊，
但我的另一半是柬埔寨人嘛，所以我一点也不想柬埔寨人。
靠，这是什么态度？你国际歧视？
真是的，政治不正确。
可是我想一想，
那
一
展啥？
是逼到最后，就会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有民法，才有婚姻的存在吧？本来就不是为了要。哦，你们可以永远在一起哦，相爱一辈子，这本来就不是。
对啊，我觉得婚姻当时是做一种保障吧，很像保险制度，就至少假设，因为传统来讲，结婚一定是男生工作，女生养家，然后在家。那如果离婚的时候，需要让这位没有工作的太太，她有一定的，比如说赡养费啊，或者是福利。我觉得那是婚姻一开始是基于保障的心态去设计的啦。那他完全不能保证你们会相爱一辈子。
对啊，欸，我有听到一个说法说，一夫一妻根本就不是为了保障女人，欸，
那是为了保障谁？
就我们台湾以前不是一夫多妻嘛，然后就会有很多械斗，因为有权有钱的人可以娶一堆老婆，但是人的生育比例大约是1:1，不会差太多。然后就会有一堆男人没有老婆，然后下班没事就开始，
欸，的耶。
可是那个是我以前读书的一个历史学家老师说的，他就说，然后就太多男人会械斗，然后那也是台湾，他是指台湾呐，
啊，
不是全世界。哦，然后就是
对啊，
因为没有女人啊，然后你又那个传统年代也不会有。就是外遇，因为那时候的医疗没那么发达，所以就会不太敢乱搞，因为你很容易性病的，会有那种保守的制度，也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医疗没那么发达啦，我猜。然后所以就会械斗，所以后来就觉得不行不行，让一个男人有十个老婆，然后那剩下九个男人怎么办？九个男人
是啊。
啊，可是他们天生同志的比例也没那么多啊。
真的可以是同志。
人也没有觉得我一定要一对一，就是女人们跟男人没有觉得我没有，没有，我没有一定要想占有人，就是我能活得好就好啊。
因为你以动物的世界来讲，一夫一妻根本就是一个很不自然
的现象，对啊，没什么意义。
对，它真的是除了一些保障跟一些道德和习俗的考量之外，它并不符合自然的法则
了。那蛮多，我觉得蛮多道德都是配合着那个环境，就是现在的那个世代环境，像是那以前可能觉得这样子。结婚后不可以乱搞，也是为了配合 医学啊，就是医学没那么发达，你乱搞很容易全部一起生病，你这很可怕耶。
所以要做好安全措施啊。
他以前也没有保险套。
对啊，嗯，我觉得避孕好像是改变全人类的感情观最主要的一个关键。
应该是
有可能，对，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
就是现代人再怎么样，应该说保守人士再怎么样批判现代人的新感情，模式，都是归咎于我们现在有一些以前，我们现在不需要担心以前的一些担忧。
嗯，
因为以前很多事情应该是保障你不要忽然之间就有一大堆小孩要养，或者是、
但是我觉得道德这种东西某 一部分的程度啦，是聪明的人制定出来然后让平庸的人去遵守的东西。
嗯，
因为很多道德其实
这让我想
到它跟性别一样，它是在流动、你一百年前的道德观跟现在绝对不一样、那一百年后跟现在一定也不一样。
这让我想到我最近又在读 Alan Watts， 就一个英国哲学家、大概是80年代的人吧，是吗？你记得吗？然后就是他原本在他的那个年代他没有非常 popular， 但是后来好像是侄子还是儿子把他的东西再重新拿出来推广，然后现在就是在欧美都非常流行的一个有点算是 New Age New Thought Movement 的哲学家。然后他很喜欢东方思想，他常常会把那些东西再重新拿来运用。然后我最近看他这本书里面讲到说，以前古代的女性就是可能在部落里面，然后他们生产是都没有痛苦的，就是他们可能就是怀孕了、然后走到河边一边在洗衣服，然后就蹲下来就生了一个小孩。
为什么怎么那么容易生？
然后我看到那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
我
觉得还蛮有趣的。我觉得也许是真的，就是很多意念植入在我们的体内，然后是一个就是因为你的祖先意念其实会一直流传嘛，然后可能这其实是一个非常 Judeo-Christian 的想法，深植在每个人的意念之中，它就变成一个真实的痛苦。就圣经中里面说到说女性一定要受到生产之苦、其实是因为我们这样想，然后想了很多很多年了之后就真的很痛。然后但是你有没有可能去 liberate 那个东西，然后把它解除了之后其实没有这一个biological 的束缚。然后我看到那个时候就觉得是不是很多事情都可以这样解除的，就是不管是两个人是不是要永远绑在一起啊，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
但
一展有想要
没有，你说你想问我什么？
我想要问你有没有想要小孩。
没有。
不会想领养。
不会。因为我对于小孩没有这么强烈的喜好。而且我觉得小孩子很麻烦。我自己就觉得我自己很麻烦。
但是领养你就不用从很小养。
可是你要想哦，领养是一种责任哦，你一定要养一个小孩或一群小孩，你真的是要对他的一辈子负责。那你如果没有这么大的责任感跟勇气，你不应该去承担这种责任，因为它不像是玩具、你买来不想要丢掉，你领养一个小孩万一养三年你不要，不能把它丢掉吧。对啊，那 在我现在我觉得 我可能还没有准备好，但也不是说绝对是这样啦，或许再过三年
目前没有想要、
目前 三年后我或许会想要，但现在我不想要小孩。而且 我很喜欢有一个词叫做顶客族，就是夫妻二人或 whatever 夫妇或妻妻二人，他们就是没有小孩、他们就过着神仙眷侣的生活。举个例子，我刚刚提到、我们如果35岁一起下定目标去南极，那请问如果我们领养了小孩带去南极吗？那奶瓶会解冻吧？那我就无法喂奶好吗？我是比较崇尚个人就两人世界的自由啦，那多了那么一个责任跟那可能也是一个甜蜜，但我目前没有想要 有这样的东西。
小小是不是很想要小孩？
我 一直在变欸。
也是流动了，对不对？
流动的蛮大的，有时候 有一阵有会有一段时间超就几可能一两年，觉得哦，好想要生小孩，就觉得这个人可以。我通常都是遇到觉得可以的人才会想要欸，就平常就单身就觉得我这辈子干嘛要小孩，跟我那么好，就谈谈恋爱就好了。就是蛮常
会这样。可是为什么遇到对的人就会想跟他生小孩？是一个 commitment 吗？
我觉得是会，我会想到，如果有一天他死了，会有一个世界上很像他的一个人呢。
你可以，你可以刮一点他的干细胞啊。
然后呢？
然后培育，我相信复制人一定可以做出来。
最好是啊，那么容易，
好正向。所以以后大家都不想要小孩，就直接复制，直接复制成年人。
对啊，直接复制成年人就好了。
那他们不会去 question 他们的童年吗？
欸，可是他儿子的童年也是要从小养到大，也不会突然就懂一个大人啊。
可以吧？是懂一个大人，
哪是啊？
可是他的记忆就没有你过去那一段的记忆。
对，但
是
这
个比较快啊。那个陶丽阳是不是长得很快就变大人了？
好像是啊，对啊。
也是从小长大，你可以就在实验室这样懂猫鼠一直打大王吗？怎么可能？他也是用细胞，好不好？细胞那么小东西，怎么就
长？是不是
一个晚上？是不是？
哦，电影都烂演，我以为电影演都是真的。被你都赖脸，
怎么可能啊？也是要长啊，我还是要喝奶，好不好？
好吧，我太相信电影了，不好意思，我太天真了。
对啊，那 Jamie 为什么会想要生小孩？
Jamie 想要领养吧？你是想要领养还是想要生小孩？
我想要生小孩，我想要体验那个怀孕的过程。
那你可以当代理孕母啊。
好像
还可以赚钱呢，拜托，
赶快去报名。
人家美国啦，美国钱比较多。
好有道理哦。我觉得我就是，我觉得我子宫一直在呼唤说，我想要变大。
因为我也想过，我也很想要当，就是。我觉得我以前很想生小孩，我觉得小孩可以让我就是当一个妈妈，可以感受到当一个妈妈孕育出一个生命，然后看这个生命长大什么感觉，然后就觉得那我当代理孕母不就好，还可以赚钱，而且我这么健康，
好经济，
对，然后养到两岁就还给他。
可是你应该很难过吧？哎、欸，那你觉得你会舍不得吗？如果是这样，
我一开始设定好就不会吧。
很难说哟、
也是
哈，但
也不一定。
怀胎十月，然后你又付出了这么多。
对啊，哎、欸，但我有听到英国，因为我的前室友就是代理孕母生出来的，然后他就说，在英国的法规有规定，你可以找人代理孕母，但法规是规定你不可以给人钱的，因为怕有就是为了钱所以去借肚子生小孩，不想，然后这个钱能越来越多，所以
可是你不给钱啊，那个代理孕母为什么要去帮你花这十个月？
就是他真的想帮你啊，他们的法规希望如此、哦，但是其实大家当然会包红包，
对啦，
对，
還是要感谢一下，
还是会就是一个我营养费的概念，
哦、对
对
对对，
然后
住宿跟营养费，
对啊，不然你吃喝那些都要钱，然后可能不能工作，
对啊，
然后他就是代理孕母生出来的，然后因为他妈妈还登广告，他妈妈怎么样都怀不了他，但是。哦，但他妈妈的卵是正常的，只是没办法着床、嗯，所以他是他妈妈卵也跟他爸爸的精子、嗯，然后冰在实验室冰了五年吧，嗯，超久的，就是25年前被冰了5年，然后才找到代理孕母生，所以、
哦、那个时候的技术就这么先进，
对啊，很酷哎、欸。然后他就是怀孕之后，他们的法规规定说，如果代理孕母妈妈就是真的生他的人很跟这个小孩有很多联系的话，他可以直接跟那个人说：“我不要还你了，这我要了。”对，他们法规是、就是、因为在法规上，那个人生他的才是他妈妈，
对，他叫生母，在法律的定义上，
对，即使他的 DNA 是来自他那个、那个的人，
从谁肚子出来就是
谁，对。對，所以他妈妈，他
好想要怀孕哦，想
怀孕。那你就找代理孕母工作啊、
欸我都没有，对啊，我都没有怀孕过哎，就是很多女生朋友都有对堕胎过的经验，可是我没有特别。
是没有很多吧？
说为什么？
哪有很多？
有一定的比例吧，没
有很多哎，没有好吗？而且大家都会小心吧。
说他就是你
的什么鬼啊
很多人都不小心啊
但是
但我还觉得说我会不会不能怀孕啊
你又没有 很努力照过
嗯好
哎、欸，可是你 你还有一题很好玩的没有问到那个加拿大 BL C16
对，你怎么看？
好啊，你要不要说一说？
你说加拿大的那个法案吗？我刚刚、
啊、
这个我超开心，你有列到这个问题，因为我真
的、啊、
我不同意他的说法。
嗯嗯嗯，
我不认为言论自由是可以无限上纲的。当然，那个教授在他去英国接受 TV Channel 4的访谈的时候，最被大家称赞的一段话就是主持人一直在攻击他嘛，那他就反问了一句说。你也都一直在冒着得罪我的风险，但是我仍然尊重你的言论的自由权利、嗯、他用这个论点去证明他自己言论自由至高无上不可侵犯、
嗯、
但我觉得是不对的、嗯、因为这件事情我们要探讨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歧视言论。什么叫歧视言论？如果你说了一句话或做了一个行为，你让你指涉的那个对象原本就在社会居于弱势的地位，而因为你的言论变得更弱势，这个就是不可以被接受的事情。所以我举个例子、嗯、你今天如果在路上看到我 Jack 黄，你说啊 Jack 你好黑哦，你是不是都不洗澡？好，我这个不叫歧视言论，这个顶多就是无聊的批评、
哦、
觉得、哦、对啊我就不洗澡啊怎样，没有啦我要洗澡啦。
对，
但如果你走在路上看到 Jack 说哎、欸、Jack 你是不是一个同志，那你不应该结婚啊，这个就是歧视。因为同志族群在现在的主流社会中、嗯、它本来就是处于一个在权利义务上比较弱势的群体，而当你的言论去加深了这样的刻板印象的时候，你无意之中再把他们推入更弱势的地位。所以今天当那个教授他提到说言论自由很重要，没有错，很重要，但你要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之下。所以当记者在
不断的、欸、你在说 教授是 Jordan Peterson 吗？
好像是，对，好像是，我
忘
记了。对
啊，
对
啊，应该他主要。
所以当那个记者在不断的 criticize 那个教授的论点的时候，当不论那个记者用了什么样的言论啦，可能用了一些恶意的言论或一些不恰当的言论，
嗯、
但他并没有减损这位教授在这个社会的地位。教授不是弱势、嗯，教授的经济、社会跟政治地位都不是弱势。这位记者在跟他做攻防的时候，并没有降低他在原本社会的地位。但如果这个教授以言论自由去支持一个对性别、性取向带有歧视或者是负面意涵的称谓的时候，这个时候这样的言论就会让这些属于性少数的群体变得更弱势，那这是不被允许的。所以我觉得这你要看说你的那个言论带来的后果，而不是说哦为了追求真理所以所有言论通通可以讲，那这不 OK。如果那位教授有来台湾，我们可以跟他辩论啦。
你们现在可以用网络了。
因为我就他这话题我其实也 我很早就注意到了，所以我把他几乎所有在网络上 YouTube 的视频我都有看过。
哦，真的哦。
对啊，
对，我看了他蛮多东西的。
对啊，我觉得当然他有他的很温文儒雅的一套论述的依据，那我是还蛮喜欢这样的思考过程，确、
嗯、
实很棒，虽然理念不同。
嗯嗯，
但我基本核心的理念是言论自由不应该没有限制。
嗯，那你支持这个 BOC16 的法案吗？
我如果就纯粹从大众媒体的报道中我会是支持的，但是因为我毕竟没有真的把法条的每一条去看过、
嗯、
所以我还不敢下定论、嗯、但如果他的初衷是
他主要是说、
嗯、
主要是说代名词嘛，就是用 she 或者 he 称一个人是一个人可以自己决定的、嗯、是这个、
哦、如果主要是代名词的话，我觉得社会的进步它会在某些部分有一些改变嘛。那这个改变、
嗯、
因为 我自己之前学法文我一直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阴性阳性，为什么阴性的词汇好像都比较不怎么好一点、哦、比如说什么马桶、
嗯
哦，别问这一类的，他就被定义是阴性，我都挖海，他什么、
嗯、
哦太阳哦什么飞机啊、哦，这个就变成阳性。我觉得这会有为什么？
哎、嗯，但
是椅子
在法文里面，
阳性的
对啊，
女生的生殖器是阳性的、
嗯、哦，是哦。
然后我今天看一个法文，
啊、我的天
哪，他就说，就很生气说，为什么这是阳性的？
对呀、啊，
就你从语言里面，你可以看出很多父权跟霸权，还有沙文主义的影子啦。 那我觉得这种事情如果它慢慢的在被思考被讨论，它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说那个法案纯粹只是针对代名词的话，那我可能要再去认真研究一下。但是回到那个教授他本身最核心的论点，他觉得言论自由应该追求真理，而且不可以被侵犯。那我不同意这个基础的论调。我觉得言论自由可以追求真理，但他危害到别人的利益，或者是让别人更弱势的时候，他要被规范起来。
嗯，那你之前在联合国的时候有接触到什么性别平权的施工吗？
有啊，我们就是一个超级追求性别平权的组织。
哦，真的。
对啊，因为有 UN Women 嘛，也有 UN Human Right， 也有 UN Children 啊，这些各式各样的就是针对不同群体的一些机构啦。所以其实 UN 一直以来都非常非常支持这种平等的概念。那他也觉得这种比较理想的概念就应该要有联合国这种组织来推动，因为你一般的企业、政府或个人可能不会这么有热血。那 UN 它唯一存在的价值就是把这些有热血跟比较进步的一些思想看能不能落实到更多的地方，对啊，其实还蛮多的，在 UN 里面其实大部分人都会是这样子的态度。所以我刚回到台湾的时候我一度还蛮不习惯的，就特别是特别是比如说你好，假设你我创业嘛，或是假设你进到一些比较商业的场合，那种 networking 的场合，你就会觉得那里面人的他也没有很坏，他也没有讲出很 rush 的一些字眼，但那种感觉你就会觉得就是男性霸权在主导那整个气氛，但在 UN 因为我们以前习惯的场合就完全不会有这种感觉。对啊，所以小小的不习惯啦，那希望是越来越会被感性。那今天谢谢 Jeremy， 谢谢小小，
谢谢一展，
也谢谢各位在线上的听众，爱你们哦，
啾咪，
算了，我收回来了，我爱你。
谢谢你收听本周小小世界 Jamie 的房间。在下周，我们将邀请音乐创作人阿白来分享他的创作历程。敬请期待下一周推出的节目。谢谢收听
《小小世界》Jamie 的房间。
我是 Jamie，
我是小小，
我们下次见。